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各位听众朋友，在美国的中餐馆为了赚钱，不少是七天开店营业的，员工很辛苦，老板也辛苦，往往他们用健康和家庭的幸福来换取金钱。难道一定要这样吗？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呢？孙先生是一位在美国经营中餐馆的基督徒，他对餐馆同业的甘苦很清楚。下面我们来听听他对餐馆同业的建议。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餐馆呢，在里面做工的人，当然一个星期有一天休息。你是一个老板的话，我想如果一个星期能关一天门的话，这样你就可以同你家里面聚在一起了。因为平常你们不可能大人小孩一起坐下来吃个饭，这样有一天的话呢，最好是星期天了。再上我是基督徒的立场来讲的话，他们可以带小孩子全家去上教会去学圣经。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他应当可能会这样做。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有基督徒弟兄姐妹同他们来往，能带他们去教会的话，会改变他们的各方面的想法。那这样的话，他又不会整天满足于在金钱上面，而且他会学会主怎么教导做人，对家庭，家庭的和好，夫妻关系，同子女，同父母。那么这样的话，他休息一天，对着家庭和睦了。另外一方面，他一做工也有休息的一天了，不要每天十二小时，七天整天做，做了身体生病了。很多人都没有买健康保险，因为他想一个家庭四个人、五个人的保险都是很贵的。反正我现在身体很好，如果伤风感冒去买个药。但是有些等真正病严重的后进了医院，这些花几万块的话，他把他的几年的心血就全部付给医院去了。如果他有一天休息，又可以带全家上教会学圣经的知识，因为圣经的知识主讲的话都是全部正确的，他是爱每一个人，希望你们家庭和睦，那各方面的情形，对他们对怎么教育小孩子都是很好。这样的话，家庭小孩子每天一个星期要可以聚在一起，可以带全家出去，好像吃个饭啊，公园走走玩玩，所以他们六天工作下来也把这个疲劳也去掉了。信主的话，他们金钱上面他也比较不会好像太做金钱的奴隶了，因为身体健康了，家庭和好了，那么生意如果做了还可以，这样的话他们就在美国移民到美国来的真正的目的了。他们讲美国是天堂嘛，是不是？这个就是变了天堂了。但是你作为一个金钱的奴隶的话，你想一个星期做七天，做了你身体也不好了，你的小孩子同你没有很好的家庭的温暖，甚至到十六七岁的因为成绩不好，学校也不读了，高中也没有毕业，是不是？但是有的就逼了在店里面做工了，父母讲了，那你在店里面帮忙啊，等你有了驾驶照，买部车子给你了，那么他开了车子下了班他就出去了，你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抽烟喝酒了。你要讲他已经大了，因为父母英文有的不太通，他在店里面就是好像是做经理一样的，需要他了，或者他走了外面就没人照顾餐厅的事情了。所以一般性父母也认为你读了一点英文行了，你就不要读了就可以了，让餐馆里面做了买车子，那他到晚上一个人就出去玩喝酒夜总会，一点点会堕落，甚至吸毒赌钱， 甚至于把店里面的钱就这样拿去外面用花掉了，父母同小孩子的关系都会搞得很僵啊，因为有这种情形发生。
各位听众朋友，孙先生是经营餐馆的，他在耶稣基督的信仰中找到了他经营中餐馆的原则，相信您不论做哪一行的，也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找到您面对事业安排家庭的智慧。神的智慧在圣经里，我愿意送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到学校和儿子的幼稚园老师会谈，他告诉我，对这群5岁大的孩子，他在生活教育上的一个重点是要他们学习做好的选择，因为好的选择会带来好的后果。比方说，你在教室里大喊大叫，这是不好的选择，会带来被处罚的后果。而你听老师的话，遵照他的话去做，那是个好的选择，老师会夸赞你，甚至奖赏你，那就会带来好的后果。老师说，我不想强迫孩子去做他该做的事，我希望他学会自己做好的决定，正确的选择。走出学校，老师的话一直回荡在耳际。我觉得儿子老师教的其实是人生的一大课题。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常常都在于我们为自己做了什么选择。有一个人常常闷闷不乐，一想到和先生难以沟通就生气，孩子一不听话就心烦，别人的闲言闲语他也老放在心上，日子真是难过极了。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开窍，人生可以快乐的事那么多，我为什么选择把时间用在愁苦上呢？从此，他决心每天为自己做一件快乐的事，比方说，早上去散散步，然后打个电话给思念的朋友，或是听一首喜欢听的歌，去看一场电影，品尝喜欢的小吃，或是在电脑前面学一个新的用法。这些都是简单平凡的事，但是他刻意提醒自己，然后专心去品味，日子就变得有趣多了。这都是因为他为自己做了一个好的选择。另外一个太太生了个女儿，先天基因异常，在肌肉发育和智力上都非常的缓慢，到了4岁才蹒跚地学走路，12岁了连话都讲不清。这位太太可以选择怨天尤人，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落泪，但是她没有，她选择感恩，她感激女儿虽然残障，天性却很善良，而且健康没有病痛，也欣喜于她每一次小小的进步，感谢造物主施予他的每一项恩典。美国有一句俗话，每片乌云边都有一道金色的亮光，他选择去看那道金边，而不是那片让人窒息的乌云。这个选择让他心境平和喜乐，也从而影响他的家人和他残障的女儿。好的选择带来好的后果。人生虽然充满了变数，但是还有很多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为自己选择一个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逆境可以转为顺境，灾难也可以变为一个祝福，就看我们选择怎么样去面对。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人说，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因为权力决定了我能不能做想做的事，能力决定了我做得到做不到这件事。既然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和我所拥有的最大的权力和能力是什么？您知道吗？我是郝爷爷，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认为您我最大的权力和能力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您看看，我们只要醒着就在忙着做选择，接下来做什么，去哪儿，穿什么，吃什么，感觉如何，是看书呢还是看电视，是睡觉呢还是干活，我们一直不停地在做决定。我们所做的决定呢，那影响可就大了。以健康为例子，您我认为自己有多健康，我们就会多健康。您我的健康大体决定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情绪控制了身体。这就像美国林肯总统的一句名言说，您想要多么快乐就会多么快乐。我们的脑子有意识与下意识两层，您我在意识层做决定、思考、计划，意识层是领导，他告诉下意识我想要什么，我有哪些念头，以及我对健康、朋友一些问题的看法。乔斯·杜克先生乐于引用的一句名言是，我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圣经名言，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两句话都是真的。因为不论您我意识层的想法是对是错，我们的下意识只管执行它的命令。所以早晨起床以后，请告诉自己，我感觉很好，今天是美好的一天，那么今天就会如您所想的一样是美好的。如果我跟自己抱怨这儿疼那儿痛的，如果我跟自己说今天感觉真不好，大概会很糟糕。既然我们已经向自己做了如此不好的保证，您我实际上的感觉大概会更糟糕。请您记得，我有选择的权利与能力，我要怎么想就怎么想，没有人能够替我选择我的想法，只有我自己能够决定我要怎么想。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因为我心里的想法必导致将来的事实。这话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不断的重演，广泛的被人采用。您我心里如何想，事实就会依此展现，建设我们更美的人生，甚至叫我们广受爱戴。请细细的琢磨这话的真理，更要紧的是照这个真理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最佳的决定，您一定会走上成功之路的。我是郝爷爷。
我的同事麦克云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师，常常为世界之轮团队四处奔忙， 或抽空拜访我们的家庭重建的营区。顺便介绍一下，世界之轮和家庭重建是求尼之友的两个最主要的项目，一个是向世界各地有需要的残疾人免费发放轮椅，一个是在暑假期间组织残疾人的营区活动。麦克总是相机不离手，给残疾人和家人照相。就在昨天，麦克要求我和他一起浏览他最近所拍摄的作品，并要把其中的一些放大挂在新建的国际残疾中心内，特别是我们的世界之轮和家庭重建部门的墙壁上。可我差一点取消了我们的约会，因为我当时感到非常疲惫，背部阵阵作痛，矫形器摩擦着我的身体，我还头痛，我是不是抱怨的太多了？我想你们能理解我当时的感受，当时我就想打退堂鼓了，可是麦克的工作是有期限的，因此我决定和他浏览一遍那些照片。他进到我的办公室时，手里拿着一堆厚厚的相册，需要我来过目。我开始重新仔细查看照片，麦克慢慢地翻动着相册。我挑选了其中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位中国的残疾人，他的臀部被固定在一个倾斜的位置，妻子使用一辆卖蔬菜的手推车，已经推了他许多年。照片里的他们俩笑得是那么的灿烂。接下来的是一张来自秘鲁一个脑瘫的小男孩，公共汽车里母亲一直背着他，车在颠簸的土路上行进着，从群山中一路赶往城里，为的是让他能得到一辆适合自己的轮椅。照片上的男孩在露齿而笑呢。我的朋友继续翻动着相册，我盯着那一张张照片里的人们，他们拖着弯曲的身体躺在床垫、稻草垫子上，或睡在推车里，他们的生活是那么的贫穷和艰难。知道吗？经历了30分钟的时间，翻阅了至少100张照片，我自己的不适忽然消失了，头痛、疲倦也烟消云散。面对着照片里的那些残疾人，看见他们在罗马尼亚、萨尔瓦多和埃塞俄比亚那些小村庄里为生存而挣扎的现状时，我的疼痛开始淡去。天哪，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世界上还有多少人面对着比我更有挑战性的环境啊？我是以一个身处轮椅、四肢瘫痪的角度来说这番话的。看完照片后，明白了什么呢？圣经中腓立比书2章吸引了我。你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埋怨或争论，好使你们在这腐败扭曲的时代中纯洁无邪，做上帝没有缺点的儿女。朋友，我需要记住，你也需要记住，我们没有理由来抱怨。上帝给了我们每天的所有需要，也给每天所需要的力量。你知道吧，不久在我们办公室的墙上将会挂上大量全新的照片，这样我就会记住，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抱怨。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score， S-C-O-R-E， score。 如果查字典， score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练习几句话。第一， The final score was 26-24， 比赛最后比分是26-24。 The final score was 26-24. The final score was 26-24. 第二， The skaters' score was 6.3.花式溜冰选手得到的评分是 6.3。 The skater's score was 6.3. The skater's score was 6.3. 第三， My score on the exam was 93%. 我的考试成绩是93分。 My score on the exam was 93%. My score on the exam was 93%. 第四， A score is 20. So 4 score is 80 and 5 score is 100.以数量单位来说， score 这个英文单字是20的意思，所以四个 score 等于80，五个 score 等于100。 A score is 20, so 4 score is 80 and 5 score is 100. A score is 20, so 4 score is 80 and 5 score is 100. 第五， If God were to judge us solely on our score, we would all lose. 如果神以分数审判我们，我们都会输。 If Godwere to judge us solely on our score, we would all lose. If God were to judge us solely on our score, we would all lose. Score, S-C-O-R-E, score, 是一个很实用的英文单字，我希望您常常用score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score。
大臣的儿子。
在加百农有一个犹太贵族，他是朝中的大臣。每天一当他朝中的公事完毕之后，立刻匆匆忙忙地回家去探望他儿子的病情。有华丽的家、仆人和金钱，可是没有方法能够医治他儿子的疾病，又有什么好处呢？
老爷，您回来了。
来，把我的袍子和帽子收起来。太太在家吗？
在家。老爷，太太在少爷的房里，医生刚走呢。
我先去看看孩子。孩子怎么样了？
他呀，没什么起色，老是睡，热度一直不退呀。
医生怎么说的？
他说啊，能做的都做了。他又说，只有等着瞧了。
老丁啊，今天我听到有人上耶路撒冷参加了逾越节回来，谈论到有个名叫耶稣的人，你听到什么没有？
哎，有的，哎，老爷，在加百农，人人谈论的话题都是耶稣啊。
我想详细的打听打听有关耶稣的消息。你知道不知道谁参加了逾越节？能告诉我一些他所看到所见的事情吗？
哎，有的有的，对门那一家，他们全家都去了。哎，我过去请他们来啊。
我的好邻居，请坐请坐。我想请问你，你在耶路撒冷可能看到或听见有个名叫耶稣的人的事？
哦，耶稣啊，他在耶路撒冷引起了不小的动荡呢。首先，他洁净了圣殿，把做买卖的跟兑换银钱的都赶了出去。
嗯，我也认为实在应当洁净洁净。可是他又怎么能够除掉这多年容忍下来腐败的事情？他单独一个人就做到了吗？
是的，呵呵呵，那个场面啊，真有意思啊。耶稣从石阶上下来到圣殿的院子里，还有几阶才到下面的时候，他就站住了，慢慢的愤怒的环顾纷乱的情形。突然啊，大家都安静下来，每只眼睛都望着耶稣，而他的眼睛几乎射出光芒，好像是神圣的光借着人性照射出来。你能看见那些欺骗穷人、压榨穷人的人们脸上出现了害怕和恐惧。耶稣的手里拿着一条绳子编成的鞭子，慢慢地走下了最后几级台阶。他举起了鞭子，然后用清晰而有力量的声音命令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啊，我真想亲眼看看那情形。
哎呀，精彩的还在后头呢。当命令发出来的时候啊，那些卖羊的、兑换银钱的都非常恐惧，纷纷的向门口跑去。耶稣就开始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推翻了，银钱都撒在大理石的地面上，牛羊的叫声、人们的呼喊和争先恐后的跑出去，院子里啊乱成了一团呐。
耶稣有没有用鞭子打人呢？
没有，可是那些人似乎非常怕那鞭子，好像鞭子是把宝剑一样啊。
你看见了以后有什么感想？
当一切安静下来以后，我突然想到了一节圣经，经文是：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是不是每个人都离开了院子？
哦，没有，只有那些从事不圣洁的买卖的人们离开了。那些受到人欺骗的人并不害怕，来敬拜上帝的人并没有跑。耶稣充满了爱心，看着他们说：不要害怕，我要拯救你们，你们要荣耀我。病人、瘸子跟瞎子到他跟前来，他治好了每一个人呢，害病的还有残废的。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我们素来等待的基督啊。
你想耶稣能医治各式各样的病吗？
嗯，毫无疑问。
你知道耶稣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加利利的加拿。
我刚刚和邻居谈起，他看见了一个人，拿撒勒人耶稣治好了各式各样的病人，好多人相信他是长久盼望的弥赛亚基督。他现在就在加拿，离这儿不远呢。
你想他能治好我们儿子的病吗？
如果他是弥赛亚，他会的。
你还不十分确定啊？
我不知道，我希望他是。如果他能治好我们的儿子，我就知道他是弥赛亚了。
要是他治不好呢？
那我就不相信他是基督了。
那么赶快赶快差个仆人去请那个人，请耶稣来。
我要亲自去，父亲的祈求比仆人更能引起他的同情。对不起，先生，请问那位是不是耶稣啊？你认识他吗？
哦，是的，他是耶稣，我是彼得，他的门徒。
我听说耶稣能医治疾病，能不能请您介绍介绍？
夫子，这位是从加百农来的，他想……
先生，我的儿子病了，医生说没有希望了，您可不可以去看看他，有没有办法医治他？求求你，先生。
如果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我是弥赛亚
啊。您已经知道，除非您治好了我的儿子，不然我就不相信。
我早就知道了。
你知道人心的思想和动机吗？我错了，我是多么自私自利。哦，我不愿我的缺乏信心而阻挡了您治好我的儿子。先生，求您趁我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
你的信心得了报偿了，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
老爷，您早啊。
忠心耿耿的仆人来了。
早啊，你忙什么？
是啊，太太差我来接你，告诉您好消息，少爷的病已经好了。太太要您不要再担心了。
孩子什么时候复原的？
昨天下午2点钟烧就退了。
下午2点钟，那正是耶稣对我说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
马可福音5章里记载了一个故事，一个人名叫雅鲁，是管会堂的。他有一个12岁的女儿，病得严重。当他得知主耶稣就在附近的时候，他马不停蹄地去拜见主耶稣。尽管当时很多人围绕着主耶稣，但救女心切的他越过一层又一层的人群，来到主的面前。他立马俯伏在主的脚前，再三恳请地说道：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如果你是一个女儿的父亲，我想你会更能体会雅鲁的心情。女儿已经病了许久，认识的医生、能试的药物都尝试过了，可是孩子的健康状况却越来越差。把女儿抱在怀中，看着奄奄一息的她，那是自己的小棉袄，心头肉，心是多疼啊！但凡我们还有办法，我们都愿意去尝试，特别是如果听到有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来村里的时候，那是一定会去请那医生来给女儿医治的。雅鲁的心态就是这样，而且他的信心很大，他知道耶稣不一样，他的能力大过医生。此时除了主耶稣能救他的女儿，没有人可以这样做了。所以他很急，他巴不得主耶稣马上动身就去。他也相信主耶稣不用给药，只要按手在女儿的身上，女儿就会得医治。急归急， 可是主耶稣实在太忙了，围绕他的人太多了，其中就发生了一点小插曲。一个患血瘤的女子也渴望得医治，主耶稣停下来对她和人群有一些对话。如果我在雅鲁的角度，我肯定焦急得不得了，怎么会这样，我的女儿快死了。但我又不好地催促老师，心里只得说，请大家不要再跟主耶稣说话了，请主耶稣不要再跟人说话了，我们赶紧赶紧赶紧去救我的女儿。而就在主耶稣与那名患血瘤的女子说话的时候，噩耗传来，雅鲁被告知，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呢？这简直是犹如晴天霹雳，当头一棒。雅鲁愣在原地，心情复杂，不知道说什么。而主耶稣只对他说了六个字，不要怕，只要信。主耶稣体恤雅鲁的难处，这时他加快了前往的步伐，去到雅鲁的家里，那里已经乱作一团，有哭喊的，有在为丧葬做各样准备的。当主耶稣对那些人说孩子只是睡了的时候，大家就顾不得哭泣，和暂时放下手中的事情，嗤笑起主耶稣来。我想他们的态度也让主耶稣不高兴，他把他们撵了出去，只带着女孩的父母还有几个门徒去，让他们见证了使人复活的神迹。故事很简单，但是对我而言，我看到了人在绝望中对主的寻求，这是一种最正确的态度。人们常说人的尽头神的开始，而最遗憾和最怕的是人到了尽头也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雅鲁不是这样的人，他清晰地深知除了主耶稣没人可以救治他的孩子。我想对于雅鲁而言，在主去他们的家的途中是他最难熬的时候，越急可是状况就是冒了出来。即便是噩耗传来，当主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的时候，他的内心一下子得了安慰和安稳起来。是啊，有主做出了应许，我还怕什么呢？有主在，一切就稳了。所以别人嗤笑主耶稣的时候，他没有与那些人为伍，他也不可能与那些人为伍，他只是安静等待主的工作。而最终女儿得救了。不要怕，只要信，这种相信主应许之后的内心的从容，我想是我们今天很多信徒需要学习的功课。要相信一切没有失控，一切还在他的掌控中。
最近一个词被高频率的提及，内耗。有这种情绪的人往往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什么都没有做却疲惫不堪，渴望自由和舒展却挣脱不开内心的禁锢。什么是内耗呢？其实就是脑海里几种声音在打架，过去的遗憾，现在的焦虑，未来的担忧，还有那个苛刻的自我批评者。 很多内耗源于我们试图控制不可控的东西。别人的看法、事情的结果、完美的过程，就像试图抓住水中的倒影，越是用力，水面越是破碎。内耗的人常常是隐藏的完美主义者。大脑里有一个完美的剧本，但现实稍有偏差，就开始自我攻击。其实可以试试烂开始原则，允许自己交不出完美的答卷，允许房间不那么整洁，允许拒绝别人后对方可能不高兴。那要怎样做才能不过内耗的人生呢？第一，拒绝忧虑，凡事交托。圣经马太福音六章25、27、33、34节分别说道：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忧虑是无效的，你无法用反复的纠结来改变任何事情，除了消耗你自己。而交托就是忧虑的解药。圣经腓立比书4章6到7节说道：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你把忧虑转化为祷告，把重担卸给神，他的平安就会接管你的内心。这不是消极逃避，而是把掌控权交给那位真正掌管一切的主。第二，接受并肯定自己，凡事知足，不必事事100分，80分就很棒，60分也过得去。内耗的本质是用了100分的力气去追逐那本可以放松享受的20分差距。接受有些事就是会不完美，有些人就是会不喜欢你，有些日子就是会浑浑噩噩，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圣经腓立比书4章11到13节说道：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需要注意的是，知足不是认命，而是不再把安全感建立在我拥有多少或我比别人强之上。当你把自身的价值定格在基督里，外在的因素就失去了捆绑你的力量。过去无法更改，未来尚未到来，只有这一呼一吸之间才是你真正拥有的。所以我们当不念过去，不惧未来，活好当下。当然你也不需要立刻变成不内耗的人，那只会增加新的内耗。只需要在今天某个瞬间，当你觉察到自己又在纠结时，温柔地对自己说一句：行了，就这样吧。然后起身，吹吹风，看看云，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将凡事交给他。就像那首古老的诗歌所唱的：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使徒行传8章1到8节，在斯提凡遇害以后，我们看到有两件事情 并列出现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门徒们大遭逼迫，并且呢，因着斯提凡还有其他受逼迫的这些门徒有很大的悲伤，很多人为斯提凡捶胸痛哭，那么也有很多人被迫离开耶路撒冷，离开自己的家乡，这里面有很大的悲伤，也有很大的痛苦啊，有很大的挑战。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却看到福音的广传。这里面提到腓力，他是和斯提凡同样做执事的，那么他就到了撒玛利亚城，然后在那里传福音。我们看到神赐给他所有的能力，耶稣所做的事情，医病赶鬼他都能做，并且在那里也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圣灵也感动很多人来听从他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受逼迫和福音的广传两件事情似乎是并行的，并且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计划在展开，神的应许在展开。那么神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大全地。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真的就从耶路撒冷到了撒玛利亚，是他到达的第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并且在那里大大的传开。这就是神的计划的展开，神他的命令一定要实现，可能实现的方式和我们不同啊，但是神的命令一定会展开，并且神的命令展开以后，这里面也有大大的喜乐。门徒遭逼迫，教会遭逼迫，是一件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会引起很多的嚎啕痛哭，但是呢，福音的广传带来的是喜乐，最后这个喜乐胜过了所有的伤痛。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其实伴随着教会的历史一直展现到现在，教会受逼迫，福音大大的广传，我们会有悲伤，会有挑战，但同时神所带来的这种喜乐，看到福音广传，弟兄姊妹在一起和睦同居的这样的喜乐，神和我们同在的喜乐，会胜过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悲伤，所有的患难，所有的挑战，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的能力也和我们同在，神迹奇事会伴随着所有的门徒，包括我们，他的神迹奇事会证实他所传的道，他的神迹奇事也帮助我们在地上为他的道服事，感谢我们的神。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